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Money SYZ 的最新的一期视频，我是瑞。那漫长的美国的总统选举呢，总算是告一段落了。那拜登呢，是击败了川普，成为了美国最新一任的总统。那每一个新总统上台呢，都意味着新的施政纲领。那我们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拜登的这个新政府，他的施政纲领将会对我们投资的这个特斯拉这个公司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有哪些好处，以及有哪些坏处。那在我们继续去讲这个具体的施政纲领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任何一个政府他新上台之后呢，他都会至少从表面上去努力兑现他当年竞选的时候承诺过的这些所谓的新的政策，但是能不能通过，能不能实施，这不是说靠这个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那很多政策呢，都是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的，就需要通过参议两院的投票来通过。那这就意味着这个参议两院控制在谁的手里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这一点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说。那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呢，他总共是列举了大概就是13大类49个这种施政计划。那对特斯拉来说呢，对他有直接影响的这些施政纲领最主要在这两大类里。一个呢就是Climate and Energy 这个里面，一个是 Jobs and Economy 这个里面。那我们呢就把他的这些施政纲领呢简单来总结一下，把它分为对特斯拉有好处的和那些对特斯拉没有好处的。那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对特斯拉有好处的这些施政的纲领。那很明显，那绝大多数的这个利好政策呢都在这个 Climate and Energy 这一大类里。那首先呢，这个拜登这个政府呢，他们承诺在2050年前呢，这个美国全美要实现零排放的这种100%的清洁的这个能源。那当然这个拜登他不可能就是对这个2050年这么久远的事情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影响，但是呢这其实就是给这个新政府定了一个调子，那就是把这个新能源放到一个国家这个战略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这显然就会给特斯拉带来一系列重大的利好的一些措施。那然后呢，这个拜登政府呢，他们去承诺会去动用这个政府的采购能力，使这个政府从联邦到这个各个州以及政府的各个级别，甚至包括这个邮局的这个系统呢，他们的用车全都换成这种电动车。那这对于特斯拉来说呢，就是有两大方面的好处了。那首先很明显的就是特斯拉很有可能会获得大量的这种政府订单，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政府这个行为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推动这种电动车的这种普及，希望人们能够认可这个电动车。那越来越多人认可电动车，都会去购买电动车，那特斯拉在这个电动车这个市场的份额是应该是最高的，所以呢这对特斯拉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么一个政策吧。那下一点呢，就是政府他会去投资建造呢，就是50万个这种电动车的这种充电桩。那同样的跟上条类似，就是你把这个基础设施这个充电桩都建起来之后，那就更有利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么一个普及。那对特斯拉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那当然有人会 argue， 就是说那特斯拉它现在优势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这种独立的充电站的这个网络，那其他竞争对手是没有的。那如果你政府去帮忙去建这些充电桩的话，那你特斯拉的这个这个充电桩上的优势不就是变小了吗？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对的，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你这个电动车的普及，那就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说你的这个竞争对手也好，甚至包括特斯拉也好，都会将这个叫什么充电桩啊，这种基础设施都会去普及的，最终它都会形成一个完善的这么过程。包括那些所谓的充电的这种接口啊、标准啊等等，都会有一个统一。那这是迟早的事情。那归根结底，特斯拉相对其他竞品的优势，更加的应该是体现在它的这个车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成本啊，什么续航啊，它的这种技术啊，包括它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啊，以及它的这种软件呀，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等等，这才是真正特斯拉跟别人去竞争的它的优势所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实际上就是它这个政策所带来的这种益处要远远大于那些短时间内的所谓的这种劣势吧，这是说的这一点。 那下一点呢，就是政府会为这个消费者呢来提供直接的补贴，来激励消费者把自己那个老旧的车都换成这种新的这种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这种纯电动车。那实际上呢，他在好几个地方呢都提到了这个具体的施政纲领。那这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就预测大概率是拜登政府会去恢复这个$7,500的这种 EV tax credit。 那现行的这个 EV tax credit 就是可以说是叫税务补贴，它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每一个这种车的这种电动车的这种制造商呢，他们的前200,000辆车卖出去的前200,000辆车是能够享受这个$7,500的这种 tax credit， 就是消费者去买这车的时候，政府会去给他，你可以理解为补贴的这么一个$7,500的 tax credit。 但是呢，特斯拉也好，包括 GM 也好，他们应该是早就超过了这200,000辆的这个销售额，也就是说你现在去买特斯拉车是没有这个 tax credit。 那如果拜登政府把这个EV credit 给恢复了，甚至把它变成 permanent， 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对这个企业来说没有存在这种所谓的限制的了，就是所什么前200,000辆、300,000辆等等，只要说这个政策存在，他都会享受这个 EV tax credit。那特斯拉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消息了，因为特斯拉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成本，它的电池成本等等，其实都比它的竞争对手要低。那再加上这么一个 EV tax credit，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那下一点呢，就是政府呢，他们计划去对这种老旧的这种 building 这些建筑呢，来进行不能说是翻新，是进行一个改进，让他们呢会更加的这种节能，包括对新的这些建筑呢，他都会去实施一些新的规则，让这种新盖的建筑都要符合一些比如说新能源啊或者节能一些标准。那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直接对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能源领域的产品呢有重大影响。那首先特斯拉它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屋顶呢，那它就会非常的这个受益。那如果你新建的这个房屋，你比如说尤其加州新建的房屋呢，都要求必须配备这种太阳能电池板或者说屋顶的话，那相信特斯拉会有大量的订单。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能源电池能源储存的这么产品，就是我们说的Powerwall， 那相信也是会受到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销量上的一个促进吧。那另外其实特斯拉可能将来还会有另外一个产品，就是他们一直要说的就是特斯拉的这个空调系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3也好，或者说 Model Y， 他们尤其这些新的这个车型，它上面的这个空调系统是十分先进的，它非常的节能，也非常的这个安静。那伊隆马斯不止一次要说我们将来会考虑去给这个家庭用户去生产这种空调。那如果政府去要求新的这些 building 都要有这些所谓的新的一些标准啊等等，或者有补贴，那我相信特斯拉会去推出这种非常节能高效安静的这种家用的空调系统的。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点。那下一点呢，就是政府它会去大量的投资这个电池技术的研发，促进这个电网呢针对这种新能源以及这些电动车呢来做一个改造，并且推动这种电网级别的这种储能电池的这个投入。那这显然对于这个特斯拉来说呢是非常有好处的了，尤其是它的这个能源方面，就是商业能源方面的，包括它的这个电网级别的这种大型储能电池。所以这个政府去对这个电网来进行投资和改造，包括它很明确的提出要应用这个电网级别的这种电池储能的，那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吧。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点。那其实还有一点呢，它不属于这种 energy 和 climate 这里面这些细则的，那就是这个拜登政府呢他的对华政策会对特斯拉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呢就是总跟这个中国去打这个贸易战，那拜登呢他其实是明确的表示过他是不希望做这个贸易战，他认为贸易战会对美国的伤害要比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好处要大得多。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那我们就可以基本肯定将来至少不会有这种你不可预测的这种贸易战。这个拜登政府应该会以一个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和中国政府来进行这么一个贸易上的一个磋商。那对 特斯拉有直接影响，就是特斯拉有很多零部件呢是在中国制造或者说组装然后进口到美国的。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特斯拉那个 FSD， 就是自动驾驶的那个电脑，它是在中国组装的，那整个模块在中国组装之后呢，然后再卖到美国。那他们呢就中招了，就被这个川普的贸易战给就是影响到了，就会收很多的关税。那曾经特斯拉也是恳求过希望能够豁免的，但是政府就是不给这个豁免。那如果没有贸易战，那特斯拉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可以去从中国比较便宜的进口到美国，甚至将来都有可能从中国来进口一些电池类的一些产品。那这个呢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后面可以去讲的这么一个话题吧。这是说的是中美关系这一点对特斯拉呢也是一个利好的。那其实这个拜登在这个新能源上面呢，他的应该说各个政策呢，他都是对特斯拉有一个利好的。那我们刚才列出的呢，就只是一些从表面上能够直接看到对特斯拉有影响的一些政策。那如果你对他的这些政策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我这个视频下方有些链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这个拜登这个新政府可能会对特斯拉不利的一些政策。那这些政策呢主要是在这个 Jobs and Economy 这一大类，那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关于税收这一方面，以及对这个工会这一方面，包括它的一些新的这些 regulation 这方面都会对特斯拉来有一些影响。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税收。那首先呢它就是要把这个企业的这个税呢从现在的这个21%提高到28%。那这个不用多解释，那显然你这个提税了，对所有的这种企业尤其大企业来说，这是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更严重的一个税务上的一个新政呢，就是他们坚持要在这个book income 上实施至少15%的这么一个税率。那什么叫做这个 book income 呢？那这就跟我们这个会计的准则有关。那简单来说吧，就是我们说一个企业的收入呢，我们可以说它是有两种收入，一种是叫做 book income， 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账面收益，那一种叫做 tax income， 或者说有人管它叫 taxable income， 就是应缴纳税收益，就是你去计算你交多少税的时候来计算的这个收入。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收入呢？那我们说呢这个美国包括整个北美它都是采取这个 GAAP， 就 GAAP 这个会计准则的。那这个 book income 呢实际上就是它是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的一个状况的。你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各个公司的这种财务报表，它上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些 income 这些盈利呢都应该是叫做 book income。 但是呢这个 tax income 呢会和这个 book income 呢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些不一样。那原因就是你 book income 你虽然能够去比较客观的体现它的经营的这个能力，哎，就是我今年赚多少钱赔多少钱卖多少东西等等，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够去反映一个比较客观的它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状况。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去详细说了，我们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公司，它的这个业务呢是比较季节性的，就是这一年里面呢有一段时间是赔钱，有一段时间是赚钱的。那我们假设两种情况， OK， 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在这一年里头它的这个第一个季度呢它是赔了100万， OK， 这就是负的100万。那在第四个季度的时候呢他赚了200万，那这整一年下来呢就是他总共赚了100万，那这就是他的账面收益。那如果你按照账面收益去计算税款的话，那就是你盈利了100万，我去不管多少税率吧，我去一乘，那就是在这100万上来计算你要交的税。这是说的这个第一种情况。那但是万一要这个企业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况，假如说它在这个第一年的第四个季度它赔钱了100万，就是负100万，在第二年的这个第三个季度他赚钱赚了200万。那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他第一年是负的这个100万，那 账面收益是负的100万，那政府要去收税的话，一看哦，你是赔钱的，那肯定不交税啊。但是你第二年就有问题了，你第二年你这样一看，你整年哦，你是赚了200万，那政府来收税，他就会按照200万来收税。但是问题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都是什么？都是在这个整个一个年的时间内，对吧？都是这个四个季度里面发生的，它都是什么呢？纯赚了100万，但是有一种情况呢，政府是不收税；有一种情况，政府要是对200万收税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去客观的去反映这个公司的一些财务的状况，这就会造成一些不公平。所以呢，在各个国家其实都有这样法律，就是允许你这个公司，比如说你今年赔钱了，你赔钱的这个数量、这个数额、金额呢，你可以去拿到到了后面这些年份，如果你赚钱了，你把这个赔钱的这个钱呢，可以从你的收入中抵扣下去。那这个方法算出来这个 income 呢，就是 tax income， 就是用来交税的这个 income。 那这就是为什么比如像这个Bezos 的这个 Amazon 经常被人吐槽，就是说哦，你们连续好几年都盈利了，为什么你一分钱的这个税款也不交呢？那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这个 Amazon 早些年的时候它是连年赔钱的，他都就算他赚了钱，他也把这钱投资到这个别的上面，也就是说他账面上是都是负数。那现在他挣钱了，他可以把之前赔的钱拿过来来抵消现在收入，所以呢，最后他可能还是不交税。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说这种这个盈亏方面的这种抵扣，在这个 book income 和这个tax income 上有区别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你比如说这种这个 depreciation 就是折旧这个方面，他们的算法也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在这个 R&D 上这个研发上面的这些成本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对特斯拉这种公司来说，它的这个前些年是一直赔钱的，包括他们建厂也好，各种设备也好，它都是要投资很多钱的。那如果按照这种tax income 现在这种规则来算的话，他们将来是会有优势的，能够把这些成本呢能够比较快速的或者比较合理的分摊到后面的这个收入当中，能够去少交一些税。但是如果你现在强制性的在他的这个 book income 上加上15%的一个税率的话，那么对特斯拉这样的企业来说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一个新的政策吧。那下面一点呢，那就是工会了。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工会这个事情，它对企我们还是抛开这个道德这方面不说，就是工会它对这个企业来说，对资本来说，它是不友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斯拉它是没有工会的，而且伊隆马斯克是非常反对工会的。但是呢，很多这个其他传统的造车企业，你比如什么 GM、Ford 里面，它都是有工会的，那他们都多多少少都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那拜登政府呢，他们是鼓励这个员工去组建工会的。那这一点呢，就是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不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拜登政府，我们刚才提到了他对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投资呢，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我对这个新能源来进行投资，那你们是需要答应我们去鼓励这些工会的这些建立的，所以呢，这一点也是我们将来需要去注意的。OK， 这是说的工会。那下面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 regulation 了。那这个我一般来说，我们说民主党他们对这种 regulation 呢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愿意推出一些比较严格的这种各种监管的。我们都知道，川普他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这么厚的这个 regulation 这些规则，对吧，这种监管我把它变成这么薄的。那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干了，他当然是取消了很多这种复杂的这种政府的这种监管的这些法规条例吧。那现在民主党上来了，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看这个民主党他到底会走哪条道，他会说又会把这些东西又回去像之前一样，还是说他有所收敛，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那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民主党对这个 COVID 的这些态度。那 拜登政府上来呢，第一件事要面临的那就是怎么去把这 COVID-19 给控制住。那民主党他是比较倾向于去这种 lockdown 这种封城的，但是呢，就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大家也知道这个封城呢对这个经济的这个毁灭性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他们到底会不会封城这个不确定，但是肯定他们会对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会啊这一方面，他会就更严格一些，那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好，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从表面上看到的这个拜登新政可能会对特斯拉所带来一些好处和坏处吧。但是呢，这些规则呢，首先这个拜登你去真的上任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实行，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呢，就是真的你要打算去实行，你要很多你是需要通过立法来实施的，你比如说各种投资的这种 budget 呀，或者包括你的这个各种 tax 的一些新的规则啊，都是需要参议两院来投票的。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这个民主党是控制着这个 house 就是众议院，但是参议院呢现在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得是因为 Georgia 这一周呢他这个里面就是咬得比较紧，他就到了一个 runoff， 所谓的这个 runoff 就是二次竞选，这个选举呢会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来进行，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参议院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面。那我们其实更希望对于从 business 角度来说 OK， 对这个企业来说更希望的是能够看到一个所谓的分裂的一个政府吧，就是参议院依然由这个 Republicans 来控制，然后众议院呢是由这个民主党来控制的，这呢就是我对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吧。好，那这就是本期视频呢，就是趁着这个拜登刚刚当选的一个热度来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拜登新政会对特斯拉有哪些影响。那整体来说呢，就是无论他最后是谁控制的参议院，我认为对于特斯拉的未来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好，感谢你收看本期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些帮助呢，就一定要记着订阅点赞，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